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读第一章的28节2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8-29，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驴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玛利亚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时代要正要有转变的那个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当主来了之后就进入恩典时代了。本来是律法是先知的时代，但主来了以后呢，就带进了恩典的时代，所以正在这个这样子一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呢，神预备了一些人物，那其中就包括了像我们曾经交通过的施洗约翰的父亲母亲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也包括了谁呢，西面，你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叫西面，还有亚拿女先知亚拿，甚至包括那些什么博士从远方来还有呢牧羊人你们读的话，这些都是神预备的人数。就是大体的人呢，虽然他们都说在等弥赛亚，但事实上他们没有在等可是神真正的预备了少数的人是那些等候他来到的那些人，那当然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在这个时代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玛利亚当时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童女，许配给约瑟木匠约瑟，他们住在是一个很偏远的地区，就是所谓的加利利，所以他还不是在犹大的地方，他是在北方加利利的拉撒勒那他们都是大卫家的后代大卫算是皇家了，所以他们是皇家的后代，可是呢却不是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的反而是西利王是以东的后代，所以就着人来看玛利亚是非常卑微的人，是人所看不起的人没有人会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虽然他有大卫的后裔的这个血统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驴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就因这话就惊惶了。为什么会惊惶呢？因为他是这么卑贱的人，天使进去说他蒙大恩，要问他安，主要跟他同在，他心里面一定在想，大概你问错人了，所以里面会很惊惶，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很尊贵，天使来问安这是应当的，他不会觉得惊讶，也不必去反复思想他认为真正天使要去找的人应该是他眼中或者从外面来看是非常高贵的，不会是像他这样子这么卑贱的住在这么乡下没有人会知道的地方。这里就一个属灵的功课，什么时候我们自以为了不起，在神的眼中呢，常常是不怎么样。真正在神眼中高贵的人，常常是在自己眼中觉得自己算不了的什么。所以，一个觉得自己算不了什么人，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或者说我们比不上有些人，那我们比上大部分的人，但是真正在神的眼中高贵的人，常常是在自己眼中算不了什么样的人。玛利亚觉得他自己是卑微的人，但是呢神看他为大，所以天使说他蒙了大恩，我要问你安，主要跟你同在。 所以他在那里反复思想，他很惊惶，所以天使就继续对他说，就三十节啊，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你看，神天使说，你在神的面眼前已经蒙恩了，神要借着你啊，把神的儿子带到世上来，这个神的儿子要为大，要把大卫的位给他，这救恩啊，居然是临到这样一位卑微女子玛利亚的身上，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就从路加福音开始往前算，大概4000年前，就在伊甸园的故事，你记得那时候神曾经应许，在他们失败以后，亚当夏失败以后，神曾经应许说要一个女人的后裔出现啊。经过4000年终于来到了，你看神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要应验，而且要应验在借着玛利亚应验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恩典能够临到像玛利亚这样那么大。但这句话太难了，所以玛利亚就问，所以三四节就问了，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问这个并不是她不信，她只是说太奇妙，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天使就回答了，就告诉她了。天使给她解释了之后呢，38节很重要的一节啊，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这句话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但是你知道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非常危险。为什么？因为按照律法来讲，她没有出嫁就怀孕了，要被打死了。他怎么样向世人去解释？他怎么向约瑟去解释？他不但生命危险，婚姻也要断绝，名誉要受损，他要失去一切，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心向着神，非常的坚定，知道是神旨意，就顺服下来。并而且呢，你读后面他要赞美神。因为他什么？他看自己只是一个使女。一个使女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自己权柄的，主人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没有意见的，主就是一切，只要把神的儿子带到这个世上来，他愿意损失一切。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蒙了大恩，成了被拣选的人。那今天我们又过了2000年了，时代又要改变了，因为主的国度要来了，对不对？恩典的时代变成公义的时代了，神的儿子要显现，也需要寻找器皿，寻找像玛利亚的人。这可以是个别的人，你我也可以是团体的人。这个人呢，也要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主在寻找这样的人。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神放弃一切，把自己的生命与世界的关系，把自己的名声地位，把我们的自己都摆上来，只要神的旨意成就，使基督被带进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被世人看见。所以只有一个完全降服的人才能够蒙福，像玛利亚一样，我只是一个使女，照你的话旨意成就。所以你看见没，我们在读玛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吗？ 这是为什么神拣选了玛利亚，蒙大恩的驴子。但是主第一次来这个样子，第二次来原则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是你要多聪明，你多能干，你能做多少，为主做多少事，还不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为主降服在这一点上。所以这是玛利亚蒙大恩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能不能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愿不愿意也这样摆上，好让基督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当然玛利亚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 来多看几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晓得他很会思想，对不对？反复思想，这是他的特点。我们看一下第一章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案是什么意思。好，第二章十九节，这牧羊人的话啊。然后玛利亚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二章五十一节，主耶稣对他父母说话的时候，五十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父母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你看，玛利亚的特点是什么？他不但听命了，他还反复思想。所以很多时候啊，属灵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不完全明白，但要反复思想，要祷告寻求。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即使不是完全的明白，他也要等候思想寻求，一直到神启示为止。你知道有一些人跟随主，以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到，有一些人怎么听到主的话，他不反复思想，他怎么讲？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离开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话太难了，不要听了，我们走开了吧，对不对？所以刚才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听这话太难了，就离开了。事实上太难了没有关系，在主面前寻求，从主那里得力。那玛利亚还有一个特点，这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这是主，我们的主耶稣按着肉身来讲是他的儿子，他是母亲。一个母亲呢，通常都会管儿子，这是一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又是他的主，所以他又必须要听主的。所以你看这个角色就很难拿捏，对不对？玛利亚就在学这个功课，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母亲，我们想要管主的事，主你这里不对，你那里不对，我们跟主 argue， 对不对？但有的，因为我们觉得对嘛，就好像母亲要管儿子一样。但有的时候你又发觉了，你要听主的，所以在这个角色里面很难去拿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八节，因为主耶稣被带到圣殿，到耶路撒冷，后来呢回去的时候他没有走，他父母走了，所以回来找他嘛。所以四十八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所以他是来管他的，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呢？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角色的冲突，对不对？一方面他的确要管他，因为他是母亲嘛，一方面呢主耶稣讲的话他也要听呢，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他还不明白，所以主就跟他回去了。但是你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你看这个时候冲突就大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了，那耶稣的母亲在那边， 我想他不但在那边，他在那边还负责招待的，他跟这个家庭蛮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旧用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你在娶亲的筵席没有酒了，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耶稣的母亲知道，哦，他儿子有办法，所以就插手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了，你看，告诉他怎么做了，他们没有酒了，你该想想办法了。你看，这就是做母亲的角色。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是不是也是啊，主他们有缺乏了，你该做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像母亲一样，像玛利亚这个角色一样。但是耶稣怎么说呢？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句话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不是母亲，他原文不是母亲。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中文来讲啊，主耶稣讲这个话有点过分了，称他妇人。但是在原文，这个妇人没有不尊敬的意思，是一种尊称，但是没有称母亲，是一个尊敬的妇人。所以主其实他的话是很难。那主为什么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让玛利亚知道，在家里面你是母亲，但在神的工作上没有情感的地位，在神的工作上没有情感的地位。我父是他来发命令，他如果没有发命令，我怎么能做？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干涉父神的事情。所以你看，主非常清楚，在家里面我要听你的，你是母亲，但是摸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不能带情感，这是父的事，父没有做，我不能做。所以你看，玛利亚就被碰了一个钉子，但是玛利亚呢，马上就学习顺从，马上就对别人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顺服下来了，他告诉你们，他是主，要听他的。所以后来因为玛利亚的降服呢，时候到了，主就做事了。你看，就水就变酒了。所以你看，这是这个角色冲突，这是要平衡的难。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管主的事，对不对？我们插手主的事情。所以，但是一方面好像我们是为了主好。但一方面我们真正要学习在主的事情上呢，你是永远做听命的啊。好，这个角色不容易学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房子，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你看主在那边忙着，饭都不顾了，他的亲属当然包括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姐妹其实都不认识他们，只有他母亲认识他们，都说这个人疯了。但是主耶稣还是不管，主耶稣就讲，然后有人讲他是被鬼附了，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些比喻。好，正在讲的时候呢，到了三十一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就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叫他去。叫他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兄弟在外面找你了。当然做母亲的当然担心儿子嘛，你看做母亲他当然担心儿子，儿子再大了啊，还是在乎他有没有吃饱，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儿子都很大了，女儿很大了，我们还是一天到晚挂念他有没有吃饱，这做母亲应该有的心。但在神的工作上就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呢？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周围看一看， 我的作者的人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在神的工作上，你看再次说到没有肉体关系，没有肉体的亲属关系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爱我的如果不能够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自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主不尊重属地的关系，但是你摸到神的工作，你来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没有肉体的地位。所以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好，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光了，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但后来一个门徒回来了，就是约翰。但是呢，有几个妇女，包括玛利亚，也还在那里，在十字架那里。对于玛利亚来讲，这是很难受的事，对不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他的儿子嘛。现在他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很羞辱、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离开。虽然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以说他的心实在是被刺透了。但是主看见玛利亚，主看见玛利亚是怎么跟他讲呢？妇人，他又说妇人了，看到没有？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就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你知道现在来到十字架上了。换句话说，现在十字架代表真正属灵的那个实际的时候，天然的关系都要结束的，因为在十字架上天然的关系都要结束的，要不然你不能跟随主的。可是呢，你看到没有？天然的感情是神给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有天然的感情有些人太没感情了太属灵了，太没感情，但这不是，你看主耶稣是有感情的，只是你摸到神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放一点，但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没有感情的。我们主耶稣还哭了好几次的有人太没感情了，他以为属灵，但不是的天然的感情是神给的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受苦，他很伤痛但仍然想到玛利亚。他对他母亲说：“小妇。”他对他说：“妇人。”为什么要叫他妇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的缘故，我必须要舍弃你，我必须上十字架。但是呢，我给你一个儿子。约翰就是你儿子，他要接你回家，他要供养你，他要照顾你。所以一方面你知道，在十字架上你不能有天然的感情，在神的旨意上你不能有天然的感情，但是呢，并不代表你无情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泛滥了。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天然的情感、肉体各方面冲刺干涉神的旨意，使神的家就变得非常的混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玛利亚身上学的几个功课。